请听马新德尊者开示佛教与现代生活。
今天我想与诸位分享是两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概况，然后呢再讲一讲佛陀的教法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利益、有什么作用。那现在我们先来讲讲，简单的介绍一下南传佛教，或者又称为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巴利叫做 Theravada， 这是最正统的说法，叫做上座部佛教。但是现在一般学术界称为南传佛教，在日本呢又称为南方佛教。什么是南传佛教，或者说什么是上座部佛教呢？那这是跟历史有关的，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讲一讲。上座部佛教巴利叫做 Theravada。Thera 是上座长老的意思， Vada 是学说、主张、观点，长老的观点、长老的主张称为上座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出生在印度，他真正出生的地方在现在尼泊尔的伦比尼那地方，也就跟印度边界靠近的地方。如果大家有去印度或者尼泊尔去旅游朝圣，那应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值得一去的地方。他是释迦国的王子，当他出生之后，他的父亲叫做净饭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 Siddhartha， 他的家姓叫做 Gautama，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称佛陀称 Gautama 佛陀，就好像我们说现在你姓林啊，你姓黄，你姓李，你姓张啊等等，我们的佛陀就姓 Gautama。 那在他29岁的时候，这位王子就有感于人生有种种不圆满的，例如会遇到衰老啊、疾病啊、死亡啊，于是去出家。出家之后进行了六年的苦行，最后他发现到苦行并没有对心灵的平静、对解脱没有帮助，于是就放弃了苦行，去到了菩提树下，就现在的 Bodh Gaya 那里。当时的菩提树并不那种树并不叫菩提树，叫做阿萨塔树。后来由于佛陀在这种树下面觉悟了，所以后来叫做菩提树，也就是觉悟的树。那年是我们的菩萨正好35岁。今年也是一个很荣幸的年，因为佛陀在35岁那一年觉悟了，到现在今年正好是2600年了，今年是我们佛陀觉悟正好2600年。当佛陀觉悟之后呢，我们就称他为 Buddha， 佛陀，佛陀意思就是觉悟了的人。于是呢，佛陀就开始到各地去弘法，去帮助其他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人。这样弘法说法一直孜孜不倦的弘法了45年，在80岁那年就在古辛那拉这个地方般涅槃，就他的身体我们说身体死了、去世了。由于佛陀经没有烦恼，断除了烦恼，所以我们可以称为般涅槃，涅槃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这些所谓的上座部啊、大乘佛教、南传佛教啊、北传佛教，并没有这些。那由于佛陀在45年一直都讲经说法，当他去世之后呢，有一些 出家人就感到很高兴，说哎呀，这个老家伙已经死了啊，现在我们自由了，他在的时候经常叫我们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要这样做要那个做，现在他死了我们自由了啊，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当时一些有责任心的大长老们就认为说，不能够让这一种不好的想法跟观点思想继续蔓延下去，于是就决定把佛陀所讲的这45年所讲的法全部把它再结集起来，再把它整理起来。于是当时就召集了500位德高望重的圣子，阿拉汉圣子，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进行的第一次结集，就把佛陀45年所讲的法全部都背诵出来。在这一次僧团会议的末期呢，有些长老就说，佛陀曾经说过一些微细的戒可以去掉。那于是呢，那些参加会议的长老就对什么是微细的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时主持人叫做马哈卡萨巴尊者就说，现在大家不要争了，这么样吧，我们就根据佛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是还没有制定的学处，没有说的法，不要再加进去。如果还已经说的法，已经制定的戒，就不要删除，不要删改。佛陀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做。于是他的这种观点就得到了参加会议所有的圣子们，这些阿拉汉圣子大长老们的一致通过。于是由于当时参加这次会议都是上座，都是长老，所以这一种观点就称为上座部。也就是说他坚持三种原则，第一是佛陀还没有说的法不要加进去，第二呢，佛陀已经说的法不要把它人为的把它删掉，把它去除掉，佛陀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做。于是只要遵循之这三个原则就称为上座部。后来佛教就不断地往各地传播，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出家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呢，后来在教团，就是在出家人的僧团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些人就认为说，佛陀的教法需要做一些改变，而适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但是这些长老们就认为说，佛陀的教法不要改。于是呢，后来佛教就慢慢的变成说有两大流派，一个呢是坚持佛陀教法纯洁性的上座部，以及主张可以做适当变通的大众部。那大概在佛陀般涅槃，就佛陀去世之后200多年，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的末期，没有到秦代啊。战国的末期，印度出了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叫阿修卡阿育王。阿育王早年到处征战，统一了几乎整个印度。后来他发现到战争的残酷，跟战争带给人家家破人亡跟国力的衰弱，于是他就转向于从道德、从法方面去弘扬。他大力的支持佛教，并派了9个使团到印度国内以及国外弘法，其中第8个使团就到了现在的缅甸跟泰国中南部一带，叫做苏万那普密，现在的就是缅甸的达东那一带，跟在泰国的纳空巴坦那一带的地区。第9个使团呢就到了斯里兰卡。后来在缅甸跟斯里兰卡的佛教一直不断的流传到现在。那由于缅甸跟斯里兰卡是在印度的南边，而佛教是从印度往南传到斯里兰卡跟缅甸，所以至于 种佛教就称为南传佛教。后来南传佛教呢又继续从缅甸那里再传到了泰国，又再从斯里兰卡传到泰国，又再从泰国一直又再往北传，传到了现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地区，我们等会再会讲。那所以呢从佛教的里面的僧团来说呢，我们可以称为上座部佛教。而从传播的区域，从流传的地方来说呢，我们可以称为南传佛教，就是这么样来的。后来印度佛教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当时有一派称为大众部的，他们认为说佛教可以做适当的发展跟变通，由于可以发展可以变通，那么老师可以变呢，可以改了，那弟子也可以改了，你可以改了我也可以改了，后来慢慢的佛教就随之在印度国内跟国外不断的流传，那佛教呢就在印度里就形成了各种各样形态的佛教。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或者说佛陀班涅盘，佛陀去世500年左右，那个时候印度就兴起了一次佛教的改革运动。这一次改革运动就主张说，由于佛陀是化度众生的，要度众生的，于是我们也要学习佛陀，也要普度众生，我们不能够只是待在寺院里面修行打坐，我们要到社会各个层面上去接触不同层面的人，去度化众生。于是呢这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运动就称为大乘佛教的运动。而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他就把以前传统的佛教以及各种还仍然在寺院里面主张禅修跟主张学习教理的这些佛教就称为小乘佛教。他们就是说大乘佛教呢就是要普度众生，以成佛为目的，小乘佛教呢只是注重你自己独善其身啊，你是在寺院里面禅修啊，在寺院里面修行打坐。所以那变成说当时有在佛陀班涅盘500多年之后，就佛教就产生了这两个流派。那在大乘佛教刚刚产生的那一个时期呢，佛教就经过了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啊，然后一直经过新疆这丝绸之路，然后再传到经过丝绸之路一直传到了中国的西安啊、洛阳等等。由于这一条路线它是从印度往北传，所以就称为北传佛教。北传佛教呢是从大概是在西汉末年一直到宋代1000多年佛教经过这一条道路，当然海路也有啊，但是以北方的陆路为主，源源不断的传到了中国。所以中国的佛教我们说也可以说称为北传佛教，就汉地的佛教称为北传的佛教，而且呢所接受的思想还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后来呢汉地又以大乘佛教，它是主张度众生，是主张发展，主张圆融的，所以来到了中国很快又吸收了中华文化，包括了道家的老庄师思想啊，儒家的孔孟思想啊等等，还有各种民间的思想，就很多中华本土的思想，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了汉地的佛教，或者称为汉传佛教。在隋唐的时代呢，汉传佛教也就是大乘佛教又传到了朝鲜啊，当时是叫新罗百济高丽啊，现在的韩国啊，然后又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韩国跟中国的佛教几乎还是属于北传佛教，往南一直也传到了越南。而在南传佛教这一支呢，自从在 相当于战国末年，也就是现在距今现在已经2300多年的传到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后来又在从斯里兰卡缅甸传到了泰国，然后又传到了老挝跟柬埔寨。那么现在在传统上的5个上周部南传上周部佛教国家，就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跟老挝，而在印度的东部、孟加拉的东北部，还有中国的傣族的地区，包括现在的西双版纳、德宏州，在这里往上的普洱市、在那边的孟连、耿马、宝山、等这一带地区是傣族跟布浪族所生活的地区，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地方，也是传统上也是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那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也在传统上也流传于中国的地区，所以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很独特的三大语系佛教都有的一个国家。首先我们如果是作为汉族人来说，最常接触的是汉传佛教，就是看到一般的和尚啊，看到的庙里面有大雄宝殿啊，这些是属于汉传的佛教。还有西藏跟内蒙古、蒙古一带的藏传佛教，就主张念咒啊、解手印啊，有很多的神啊等等，这些是藏传佛教。还有呢是云南靠近缅甸泰国这边界傣族不浪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三种佛教呢构成了我们中国佛教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种佛教根据语言又可以分，又可以称为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跟巴利语系佛教。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正统的经典语还是以巴利语为主，巴利是属于2600多年前古印度的一种语言。南传佛教传到傣族、云南傣族的地区，根据傣族的传说呢，那就已经是很古老了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汉地人叫做橄榄坝的，在傣语叫做孟汉，汉意思就是卷起来的意思。为什么呢？也据说根据傣族的传说当年我们的佛陀到世界各地游化，要经过澜沧江而一直流到就飘到这边，然后当地的人知道佛陀来了，就用地毯去迎接佛陀，等佛陀走过的路呢就把这些地毯卷起来，所以呢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孟汉镇啊，这汉的意思就是把地毯卷起来的卷的意思。如果是这么样的话，根据傣族的传说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佛教已经传到这边。但是根据学者的研究呢，佛教应该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传过来的，也就相当于明代初年的时候传到这边的。在西双版纳这里的佛教呢，主要还是受泰国的影响比较浓厚，它主要是从泰国的清迈那一带的，那个叫做 Yon 那个地方的佛教传过来。而在德宏那一边的佛教呢，是受缅甸的影响比较大，那边就有缅甸的景东那里的佛教传过来的比较多。但是呢从民族上来说，西双版纳的傣族这里比较的傣勒，西双版纳或者说德宏那边的傣族，还有跟缅甸的善族、老挝的老族跟泰国的泰族等等，其实他们的民族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几乎也就是说傣族就是生活在这一带区域，就金三角这一带区域里面。傣族虽然也有很多分支，但是基本上在民族、在宗教、在文化方面都是很相近，都有很大的相同性跟相似性。 傣族文化受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很大，几乎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大到以前的土司啊，以前国家的法律啊、政治啊、文化啊，乃至到现在民间的风俗啊、语言啊、文字啊、文学啊、建筑啊、歌舞啊、各种各样都几乎受到佛教，特别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那在这里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看呢。比如说傣族的历法叫做朱拉萨格拉加。朱拉萨格拉加今年是1372年啊，过几天傣族，过几天泼水节傣族新年之后就叫1373年了。这里的历法的推算方法，由于我本来我是汉地人呢，我不知道这边历法，但是我知道佛教的历法的推算方法。然后我在看这傣族的历法，它跟缅甸的历法是一样的，它都是根据佛教的历法来推算，也就是一年分为三个季节，它分为日季、雨季跟凉季，而一个季节分为四个月，而在四个月当中，第三个月圆日跟第四个月圆日是14天，而其他的都是15天，所以我在发现了历法的推算跟佛教的历法推算是一模一样的。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傣文，当然现在如果我们出到外面的新傣文，它是在1999年才推广的，但是之前的在这边祖祖辈辈傣族所使用的称为多坦的傣文，这种傣文的字母它的正规的字母是41个，而且它的发音呢跟巴利语的发音是一模一样，而且字母也是一样，都是以八个母音33个子音组成的。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现在傣文就是老傣文啊，它也是从佛教的巴利语变化而来的，而且在发音上也是啊啊一一呜呜诶哦嘎咔嘎咔啊哒喳喳喳喳喳哒哒哒哒那哒哒哒哒那，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语言上，从历法上也是一样。还有我们现在平时我们听傣族的话，很多巴利的成分，比如讲到 metta 啊，讲到好干嘛谈啊，讲到比如布施叫做丹啊，持戒叫做行啊，修行叫做 pavana 啊，等这些都是巴利的成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傣族的文化啊，整个民族啊，风俗的影响也是很几乎是很浓厚，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无处不入的，无孔不入的，已经影响到傣族生活人民的方方面面了。过几天就要到的傣族新年泼水节，也是跟东南亚一带的泼水节在时间上在方式上也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是在缅甸啊、泰国、柬埔寨、老挝都有泼水节，而且都是在四月，大概是四月十七号左右这几天在形式上都是大家都欢度新年。我们华人的新年是新年的第一天大年初一是欢庆然后呢就连续几天放假，但是呢在这边呢它是先欢庆到最后一天是新年，然后就开始做工了它就跟华人稍微有不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佛教文化东南亚的这边的文化对傣族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看到来到这曼听佛塔寺，或者去满孙摩那，去这边的很多寺院参观旅游，我们都会发现了跟汉地的寺院在建筑上、在造像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南传上座部佛教到底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北传的大乘佛教有什么不同呢？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北传的大乘佛教在路线上是不同，而且他们在传播的时候呢也迄今到现在至少有2000多年了。 由于这2000多年大家可以说叫各弘其道啊，各走各的路，所以在现在今天资讯交通都很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两种佛教如果一旦把它对比起来，我们发现到了在形式上啊，在形态上还是有很多区别，不过呢在很多核心上很多还是一样的。那首先我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有什么区别。比如说首先我们讲到的佛，北传佛教的佛有很多的佛比如说有十方三世诸佛，好像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还有阿弥陀佛现在北传佛一见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你在南传佛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佛的没有阿弥陀佛还有药师佛等等很多的佛甚至北传佛教会认为说释迦牟尼佛都不是真正的佛，他是化身的，是变化的，真正的佛在天上，或者真正的佛他是变一切处的。但是南传佛教呢却认为说佛只有一位佛，他并不是神，他也不是天人等等，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在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一位伟大的智慧与慈悲圆满的导师，他教导我们认识人生与世界的真相，并且教导我们如何去解脱解决人生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去到了南传的寺院，你会看到无论南传佛教的结构啊的建筑啊怎么变化，但是都只是供着一位佛陀，就是释迦牟尼佛，而且这位佛陀是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他是古印度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位王子出生的圣子。还有呢北传佛教很多的菩萨，比如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等但是呢你来到南传佛教没有这些菩萨而且呢我们一般也不拜菩萨为什么呢？我们只相信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依照他去做就可以了，而不用去经常去烧香去跪拜而且呢如果说烧香跪拜对于上座部佛教来说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当然呢现在大佛寺可能也是引进了一些汉族文化的因素，你也会看到很多烧香等等，真正来说呢南传佛教来说它并不注重这些东西。在经典上来说呢南传佛教只有八力三藏就是律藏、经藏、论藏，而且这些经典只是以巴利语记载的。巴利语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语言由于上座部佛教刚才讲到的很保守嘛，他保守到连佛陀当时所说的语言都不改变，就直接把它 copy 把它拷贝过来，然后我们现在以诵经念经都是用巴利语。而在北传佛教呢经典就很多了在数量上可能要比八力三藏多十几二十倍甚至几十倍都有但是如果对比起来八力三藏只有一点点但是北传的佛教的很多，比如说有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大般若经就已经500卷的等等所以在经典的数量上来说呢北传佛教的要比南传佛教的要多很多。还有讲到僧人的服装上我们现在看到你们现在看到我们所穿的服装跟汉地的和尚那出家人穿的服装还是有不一样的，是不是汉地的服装它经过了改革适应汉地，比如汉地比较寒冷，而且呢又现在我们看到的平时他们穿着的是在民国时期太虚法师所改的服装，平时穿的大褂呢是在明代读书人的时候的服装如果是在做法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是在元朝的时候元明的时候定下来的一些服装。而现在南传 上座部僧人所穿的服装比我们这些僧众男众僧众所穿的服装呢，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服装。所以有一位斯里兰卡的长老他很自豪地说，我想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服装像我们身上所披的服装那样，经过了2500多年一直没有变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平时是偏袒右肩啊，然后如果外出托钵的时候就把它穿好啊，也它只是一块布而已。我们的下衣也是一块布，平时我们是三块布啊，三块布它要经过戒律把它进行割截，要再染成褐色啊、黄褐色啊或者红褐色、棕色这样的颜色而已。所以连衣服也没有变。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们所穿的衣服，你就会想象到这2500多年、2600多年前佛陀在世的时候穿的衣服也是这么样的。所以在服饰上有不同，而在生活方式方面也稍微有不同。我们要托钵啊，我们自己是不主食的，不在寺院里面，我们比故不主食，我们不从事生产，我们是从事精神方面的培育的。所以平时我们是以学习三藏、学习经典以及禅修提升心灵为主。当然有机会的话也去会去教化民众这样为主。所以呢在这边一般我们就不去帮人念经啊、拜忏啊、消灾啊、延寿、消业障啊，这些呢在南传佛教我们一般就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讲到先提升自己再帮助他人。还有呢在对于服务大众或者普度众生方面也稍微有点不同。北传佛教是注重说要在服务大众普度众生当中成就自己，所以呢你一出家了你就要投入到大众当中，唯有你去亲身体会到大众的苦难痛苦，你才能够感同身受，然后你才能够帮助他人。所以大乘佛教是主张要献身于社会人群，而这个也是被北传大乘佛教批评说我们是小乘。其实呢我们来说呢，先完善自己然后才帮助他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要医好别人，我们是不是先要掌握好医学知识、药物的知识，我们都懂得怎么看病才能够帮别人治病呢？所以我们是要先学好自己才能够帮助他人。或者说我们如果要带别人去一个地方，我们要先自己走过这条路，我们才能够带别人去要不然的话，如果比如现在你上一辆车，你说司机我现在去哪里你载我去吗？司机说我自己也没去过，那你上他的车你安心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南传上座部佛教是先要学好要修好，然后在修学好的时候，学有所成修有所成之后，再去弘扬佛法，再去教化众生所以呢在自己跟他人的定位的先后侧重点略有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汉地的大乘佛教呢，它结合了很多我们当地的因素、汉族的因素甚至说各个不同时代的因素。而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呢，它更多的是在维持了佛陀在世的，尽可能维持佛陀在世的很多的一些生活的修学等等这些形态。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也没有过多的以禅修以修行无关的那些，我们尽量都能够避免。那因此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智理所看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跟在汉地里面看到的北传大乘佛教，它主要是这方面有区别。但是在根本点上来说，大家都是 佛陀的教导都是源自于印度的佛教，而且呢，在核心上大家都很强调智慧呀，强调慈悲呀，强调解脱烦恼啊，这方面都是共同点啊，只是在形态上，在形式上很多不同，但是在核心上大家还是有很多共同点。